本集由威塔科技冠名赞助播出。小心有毒！最近听说有好几个大学又要关门嘛，那个少子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安问题啦，你觉得咧？
一般鹤岗不是就是说，我们要看学生的专长嘛，所以现在就五科变十科，
变十科哦，那不是小朋友压力又更大？
对啊，就我什么都要学啊，
毒物去除了，人就健康了。欢迎来到昭明威的读物教室。我们今天邀请的大来宾呢，哇，这是威廉的旧识，也是威廉的好朋友啊。我们欢迎中原大学简志峰简老师。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边了。
哇，简老师最近上多了节目，然后口条变得更厉害啦。对啊，现在都大概都知道要怎么讲，
简短有力就好，不用讲太多。
我们今天这个聊天呢，其实不是采访哦，我们的聊天就是没有讲稿的，你知道吗？对啊，那个简老师刚刚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压力好大。他到别的节目都会有那个访纲啊，什么来我们这边就没有。我们天马行空，我们是情感的联系，好吗？
是，就是来聊天的。
哎，对啊，但是你看哦，现在最近听说有好几个大学又要关门嘛，
对
吧？这个少子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安问题啦，你觉得嘞？
对，少子化这件事情，其实它已经渐渐变得
很……等一下，我打岔，你好好讲，你好好讲话，你不要变元素。
对，大家不结婚，不生小孩，对，真的很严重。
可是很多人生小孩也不见得要结婚啊。欸，我问你哦，
这个比较少。
我问你哦，如果今天你的小孩，你儿子，你有一天跟你讲说他喜欢男生，怎么办？虽然现在男生跟男生，他还是可以用一些科技的手段，然后生出一个小孩来，对不对？你可能还是会有孙子，可是他是就是他可能也不会有小孩，然后但是呢，他喜欢男生，你能接受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从小我们就在探讨他的性向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发现他有很多女生的朋友，我就好，这个可以安心的，然后就没有往那个主题去想下去
了。但是我必须说哦，就是在同性的这个部分，对不对？他如果他的性向是属于偏女生的，他也会有很多女生的朋友啊，
对，
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子啊，不能用那个，你要去中心化，对，不能有男性。
所以今天要逼我想下去就对了。
没有啦，其实我们今天想的是一个少子化的议题，但是虽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稍微影响我，但是我不能说全盘影响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议题，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议题啦。对，但是我觉得拉回来主题啦，就是现在你看大学倒闭，对啊，但是你看我们身为大学教授，你会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啊？
其实一直担心啊，就觉得毕竟也是在私立嘛，虽然说学校一直在讲说没什么问题，我们是最那个缺额是最少的，甚至比很多国立大学都少。
哦，你说毕校是吧？
对对对，是的，我们的毕校。
我们学校，对，是我们学校确实经营不错啦，但是问题是啊，因为毕竟是私立大学嘛，
对
你少了一个，就是比如说国家或者是一个，比如说后面的一个财团的经营，可能还是比较相对薄弱啦。
对。
对，所以确实我理解，其实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一样啦，就是我们可以担任教授的时间可能还蛮长的，对吧？因为代表我们现在其实还蛮年轻的，对不对？我们可能还可以再当个30年。
可以
你笑什么？
我70了，我加下去。
你哦，你70哦。
是，
没有，
你才60。
我可以当40年。但是问题是，你看你刚刚讲几年之后，哎，几年之后我们就会遇到那个少子的那个这种低洼期啊。不担心吗？我真的觉得很担心。
其实现在最大的创伤应该是高中啊，因为高中非常的严重，很多高中的私校真的是薪水发不出来，很多老师就被逼得要离职。那现在当然大学是继高中之后的第二波，尤其今年的缺额又那么的多，
对，
当然缺额少子化是一个很大原因，但是并不是 只有少子化这个原因
哦，
对
哦，
对，
怎么说啊？
因为其实他们有很多缺额的问题，比如说像为什么最近很多大学他们就开出来说啊，我们不看中文，中文
国文科
，对对对，国文科，然后我们也不看那个英文科，像台中教育大学，哎呦，这样直接讲 OK 吗
？OK，OK，OK，、okay, okay, 对啊，
他们的英文系也是算很好的系啊，
所以他们英文系不看英文，
他们之前就是看英文，
哦、
那他们的标准设蛮高的、
哦，
所以就导致
收不到人，
收不到人，那个缺额就会流到别的系上。
对，
流到别的系上之后，哎、欸，又招不到系，因为它有总量管制嘛。
对，
那个名额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那边又招不满，所以就导致这么多的缺额出来了。
所以就变成整个学校就慢慢的东一块西一块，然后最后就变成整个学校就萎缩。
应该是说他们就会把慢慢的把那个标准给拉低，比如说国语、国文就不看了，英文就不看了、哦、啊，我就只看一科这样子。对，但是这样品质其实就是已经拉低了。
哦，就一哦，我懂了，就是他们、像我们以前啦、啊，我们那种几十年前的时候，我们考大学，我们是每一科都看嘛，除非你是一个什么特别专科的科系，
对。
像比如说什么化学系啊、物理系，它就是物理要化学要加重嘛。
对，
外文系的话，英文加重100%或50%这样子。但是现阶段的话，就变成说我其他科我就直接踢掉，这个逻辑好像怪怪，对不对？
很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会去美国念书，
对，
我们会看托福，会看 GRE， 可是他今天又跟你讲说啊，你就不用看了，你英文不好没关系了。你就直接来念就好了
哦，
这不就是只要会呼吸有钱就好了吗？
对，
这逻辑很怪啊。
就是说，我们即使就是你可以来念，
对
对，然后那我们也放宽标准，就是让大家都来念，是这个意思吧？
对。
哎、欸，可是这个应该还是少子化的问题，对不对？应该是说大家都收不到学生，那我们就大家都放宽标准。
对，我的确，其实我蛮赞同说。你的标准就是不要拉那么高，但是呢，你也不要，就有点像是美国的那种 no child left behind、那种概念，就是没有一个孩子他是可以放弃的，因为在过去我们可能就是只看考试，就是考试考得好，那你就可以上台大之类的。但是呢，我们的一个多元的发展里面，它不只有考试，它可能体育很强啊，或者是你说话很厉害啊，或者是你玩游戏很厉害这之类的，那这些都可以看到、被考虑到。
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像一个班级里面，你最不会念书的，常常变成大老板。对吧，因为人际沟通好啊，他很会想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去赚蛮多的钱啊。
对，
所以其实各个优点都要被看到，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教育的体制上面，就是某种程度还是蛮僵化的。
哎、欸，你说僵化，可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嘛，所以他就算成绩不好，成绩不代表任何的事情，不代表所有啦，不代表，但是。成绩它至少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面，因为比如说你高中啊这些其实都是基础教育嘛，那理论上来说还是应该要并重啦，还是应该要并重，而不是说因为我要去念大学或者是我要去念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可以放弃什么东西。
我比较想把成绩看成它就是一个门槛
啊。对啦，
对，就是我就像我们去考一些公司，那他可能就会说啊，你的我们很重视你的业务，可是这是我们进公司来要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这种
对对对，
我觉得只要放在那个基本的概念，那它就是变成一个门槛，你只要达到那个门槛就好。但是你不用像现在的一个考试导向，就会变成是全部的时间都拿来准备这个考试，这就有问题了，对，就变成。很会考试的人他就
像现在台湾其实教改已经30年了嘛，
对
对，可是好像一直不断的改，可是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就是大家只是在念书然后考试。你看就连比如说把一些这种以前的这种课本内的东西我们把它抛掉，然后多了很多的课外活动啊，鼓励学生去参加什么有的没的这些营队啦、课程，可是大家最后 变成什么，就是还是追求拿一个参加的证书，
对，
还是变成好像有一只 KPI 的来交差。
而且这个变得特别严重，就是像我们之前，其实我们现在申请入学已经变多了，
对，
反而是像以前很像我们那种联考的这个指考，就是七月考的那一种，
对对对，
现在比例已经很低，
对，
但是就今年又搞得好像，哎，大家好像应该都来考试。你像今年不是就是申请入学的那一种，可能你顶多就是只能上私立的，结果哎，指考马上要变成国立，而且还蛮前面的学校。
对啊，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我就来考试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把到底考试这一件事情，学生要怎么样上大学，然后发挥他们真正的那个才能的这些事情，都把它一起综合考虑。
我理解其实学生的想法啦，或者是我理解家长的想法，就是现在有两种入学方式嘛，对不对？一个是推甄，一个是指考，就是传统的考试。
对，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哪一个我会考上，我虽然我去参加推甄，但是呢我很有可能推甄结果不好，那我是不是还是要准备指考，对不对？还有两次机，就等于是两次机会。
对。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就是原来会设定这两种入学方式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说某些小朋友他就是他的专长不在考试，但是他有其他的特长，我们要让他被看见。
嗯，
所以我们会期望说他走入第一个阶段，
对，
就推甄，然后把他其他的备审资料给老师看，然后让他可以有机会可以进到那个比如说前面的学校嘛。然后那很会考试的同学，然后但是他其他的表现诶没有这么的特长啊，体育也没有特别厉害，艺术也没有特别厉害的，那你就准备后段的这个指考。那你也成绩好，你也可以进到台大。
对，
理论上那个我知道他一开始设定的方式是这个样子。
对，
可是但是回到家长跟学生的角度的话，就会变成说他两个都要做了。
这个其实也是现在108课纲最大的问题。108课纲不是就是说我们要看学生的专长嘛，所以现在有什么学习历程档案啊，
疯掉欸，
对，然后什么多元选修啊，空白课程啊，自主学习啊，这些结果前面那些九年一贯的那些东西，国英数社制这些学科完全都没有放，然后后面还要加进来，所以现在就五科变十科。
十科啊，欸，这个我倒没有研究，欸，它变十科哦。
对，
那不是小朋友压力又更大？
对啊，就我什么都要学啊，以前我可能好好准备考试就好，结果现在什么都要弄了。对，但是你去看，其实现在一些顶尖可以考到顶尖大学，甚至我们说你可以上哈佛、MIT 的这些学生，他什么强呢？他其实就是一项的特质或者是兴趣，我把它做到最极致。
嗯，
比如说我很会跳踢踏舞，
对，
然后我就跳到我可以表演，我 YouTube 上面我的 channel， 然后我甚至还组协会去把踢踏舞这些宣扬到国内，甚至全世界都有我踢踏舞，然后我去介绍。诶，这个 MIT 和哈佛的学校
他们
非常喜欢。哎，你说这个人他国英数设置都很强？没有啊，他就只是到了一个标准而已。
如果我套用这个方式的话，那他如果在台湾念高中，然后他要去申请学校的话，他可能必须要走的就是第一阶段，对不对？他可能要把他的这个东西表现出来，然后去推甄，然后去申请 maybe 台大或者是台北艺术大学之类的。
对，
然后他就不适合指考，理论上是这样啦。
对，
但是如果说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生活在台湾的话，很有可能他做不到这件事，因为他妈妈或者是他家人会逼着他去，就是告诉他鸡蛋不要只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你必须还是要，
你就不要搞那么多 YouTube 了，
对，
要弄什么协会，要搞花太多时间了。
哎，真的，这是台湾你说的这个僵化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某些程度上它并不是制度僵化，
对，
而是人性僵化。
嗯，
可是这个东西要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呢。你看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以前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就已经有推甄了嘛，只是推甄名额比较少，但是大家可能也都会 就是把时间啊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是放在考试啊考放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其实也不敢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教育体制常常我是说108课它其实有渐渐要模仿国外 的这种我们选材的方式了
是
但是却又没有我常常讲的台湾在学国外的时候但是又常常学半套所以就精髓没有学到但是又要保有现在台湾就有的然后就会变成好像台湾的学生真的很累什么都要做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我们要直接放把指考放掉吗
就像我讲的其实成绩就是一个门槛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现在线上有在听如果你是父母的你觉得你的孩子你是要重视他追求个人的一个兴趣的话那我觉得指考它就是一个门槛那你希望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很喜欢跳舞他很喜欢运动那你就让他从这一块去好好发展但是其实运动跳舞这些你说他们可以跟佛音宿舍是拉关系吗可以啊其实他们为了要去研究跳舞的话他们其实还是要做很多的阅读那些阅读就会变成他的养分对所以其实像我现在我儿子他只有2年级他在学校你知道他们只有考国语跟数学然后他们现在的排名现在没有排名就是、
现在没有排名了
100分是几个然后90到100是几个
还是看得出排名了
对就是我儿子那国语都考那个70几那70几然后那个70以下没有写嘞、
哇就是代表
对70到805个所以倒数5名这样子的意思对所以我就跟他我一开始其实你知道吗那种
冲击
对很大的冲击你爸好歹也是教育专家结果你考这种成绩这样以后怎么出去讲齁但是后来我就会想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的孩子他很喜欢阅读他对事情都很有兴趣然后他很喜欢跟人家相处我要的是他走这个方向他考试真的考得很好这个
也不一定啦
对即使他这一科国语考了100分那他这些有做到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觉得其实我对他的期待是失望
他就只是变成会考试的一个小孩
机器对所以如果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了那其实他还有循着比如说他很喜欢看书啊常常就会漫画哆啦 A 梦就他现在看 OK 的那就是重点是他喜欢阅读那你不要让他变成好像就是他只看这个但是他没有在做输出所以其实身为一个父母你就是应该要去跟他谈像我连一集哆啦 A 梦我都可以跟我儿子聊上10分钟你可以吗你可以跟孩子哆啦 A 梦一集聊上10句吗他们这一集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掉到过去的时间里面那过去的时间里面他们又遇到什么困难其实你跟他聊这些的时候
他会啊
对他就聊开始讲很多了对
我可以聊海绵宝宝不过你刚刚讲那个比如踢踏舞啊对不对我可以合理的去想象到就是如果一个踢踏舞跳得很好然后他也比如说有 YouTube 啦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高中生然后他如果进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其实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了就是 MIT 的人呢他们那些教授他们可能会希望说这个学生进来之后那你当然还是要修课对不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也认同啦就是课程包括国音数其实这是基本款
对
你不能放掉就算你成绩不好但是呢你还是要学东西对基本的东西你这比如说你放掉国文对不对难道你这辈子你就不要再讲国文不要写东西了吗
对
以后你去公司你还是要写中文啊你不是写的哩哩啦啦吧
是
啊写的你上级都看不懂或者是隔壁的你的同侪都看不懂不是很糟糕
是
或者你客户也看不懂
是
对啊那我是说如果像是这样子的踢踏舞跳得很好的学生那进到 MIT 的话 MIT 有一个那个实验室它其实是 MIT 的一个 program 一个学程那你看学程在台湾听起来就觉得这很 low 对不对但是你在美国你听到那个系里面有一个 program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很多老师不同系的老师都会来参与的一个 program 我不讲学程一个 program 然后他那个 program 是 under 在那个 multimedia 就是多媒体中心的 那个一个学程下面。那那个多媒体中心呢，它是干嘛的呢？就是它像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那个卡片，翻开来它就会有音乐，对不对？你记得吧？对，那个就是它的专利，就是那个麻省理工学院那个多媒体中心的这个专利。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些放在那个书桌上面的那个圆球，然后左边打，然后右边就会弹开来的那个。然后右边弹回来，然后左边又会弹起来的那个金属石的那个圆球，
对，
那个也是 Multimedia 就是多媒体中心的专利。
对
他们那个专利其实就是他们的中心就是专门在做一些那种创新，然后但是又是在符合那种一般的生活科学的东西。嗯，那其实像比如说会跳这个踢踏舞的人呢，他可以进去之后呢，他应该就是可以比如说用他的步伐，用他的这个节奏，然后可以设计出一个比如说踢踏舞的一个比如说怎么讲呢，把它结合到 Switch 上面啊，或结合到什么样的变成一个 AI 或者是这种类型的东西的话，其实就会变成又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专利，然后又可以去卖钱。
对刚刚你讲的这个例子齁，它其实很像就是你刚刚先说的，就是我们学的这一些国音数设置好了，或者是一般学校他们每个科系要学的这些必修选修，它像基本款。对，没错，它像基本款，因为你也不知道学这个对你有兴趣的到底有什么用。对，但是当你有兴趣的，你去画那一个连结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他们都可以去连结，而这个连结其实是你可以去想象说你把你的兴趣跟这样的一个知识去结合，然后变成去解决社会上的世界上的一个问题，那它就会变成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模式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假设他真就只是很爱跳踢踏舞，然后我们就只是让他跳踢踏舞，然后想说啊，你其他学科都可以放的话，他其实想不出他可以做这些的结合。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你必须要让自己有容许自己有很多的多元刺激
创新啊。
对对啊，你创新并不是啊，我对我的兴趣就是好好去做我就会有创新的，其实你创新是要很多很多的这些多元文化的刺激才可以让你有创新的概念的。
对，
而且甚至很多创新它都是站在模仿的一个角度，你如果没有看到人家在某些案例上面的成功，你怎么会想到说，欸，我好像可以把他那一些元素给拿过来？
没错，
对，所以创新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创新其实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嗯，啊，你如果都不断读不读一些基本上面这种学科上面的书的话，其实你也没办法有太多的创新啊。
对，然后你也不读一些历史啦，然后什么的，然后也不常常出去走动啊，比如说到世界各位，我觉得去旅游去旅行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是是，
对啊，我觉得我完全理解啦，而且我也认同，就是从一个做教育，我们都做教育嘛，其实你希望一个学生可以有创新，然后又有可以开发出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基础。对，这样子才可以达到这个国家还有这些科技才会强大嘛。
对
对啊，但是我现在最近有看到一些比如说这种一些地方创生啦，我觉得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啦，特别是一些大学他们做一些地方创生啊，比如说把一些眷村啊把它重新再包装，把它改建，或者甚至是把一些这种比较偏乡，像比如说屏东啦，或者是一些这个，当然我也没有特别歧视屏东啦，就是确实屏东是比较
我的故乡咧，
对，台北市来看的话，确实屏东是比较遥远一点嘛。
对，
但是我们也是因为在地也是有一些特殊的文化，然后包括万峦，对不对？你就来自万峦嘛。
没有，我是万丹。
万丹，可恶，我竟然
猪脚跟红豆不要搞错了。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跟文化，其实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的创新跟创意，其实是可以让地方重新再获得一些新的生命跟灵魂嘛。
对，你今天讲到这个，我刚好今天看到那个2017地方创生战略
、啊，
战略
2017的战略，2017、2022，
对，
你看2017的战略，
他们那时候刚在设地方创生的愿景跟目标。
那达成了吗？
这个达成我就是真的要去查看看，因为你也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那计划书嘛。
对
和愿核定计划书之类的，然后就是设目标啊，到底有没有达成 那个有达成
看看
这样，对对对对对，
他通常都会说达成率。
最近这个选举这么的夯，然后这个没有拿出来讲，我觉得就是没达成的啦。哦，但是我必须要看看，因为我不能随便这样讲。
等一下地方创生说没选票啊？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常觉得说。地方上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建设，甚至地方的老师那个师生比要下调啊这之类的，可是政府他们就是觉得说你看这个地方就这么多人，我经常看到那个数据就是全台地方创生他目标的那些地区占了全台的 60% 的地区耶、欸
哦，那很多、欸，
但是人口占不到10%，
哎、欸，这落差太大了吧？
就是它有包括像是农村，
对，
农村、山林、渔村这种，然后有包括像原乡，嗯，对，然后另外一个有包括像是很偏远的那种离岛这之类的
啊，对，
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真的占了台湾的地区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可是发展上面却非常少，所以他们其实当初设的目标就是说要2022年的，哎、欸，不就是今年吗？2022年，他们移出的人口到2022，从2017开始移出，
2017移出的人口，
对，到2022
要
移回来的人口要
平均、哦、啊。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最近选举这个没有被拿出来讲，是不是根本就是没达到了？他们甚至设2030这一些地区的人口要比其他地区的人口还要多、欸，哎，
不可能。你说台北市有没有地方创生？台北市移出人口更多，
台北市是被天龙果踢出去的，住不起的。
哎、欸，不过桃园市倒是成功了，桃园市有很多人移出来，嗯、不移进来。
哦，对对 对，
台北市移出来都搬到桃园市去。
对对 对，像我，
我是这样吗？
台北市住不起，搬到桃园，
搬到桃园，你。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啦，就是把这个地方创生啊，如果可以融合到一些，比如说私校。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讲到那个私校的招生啊也是比较辛苦，
对，
那有些私校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特别私校，我是特别强调比如说私立的高中啊，因为很多私立的大学他们现在要那个招生这些学生的话，他们要看学生的特色嘛，
对，
那其实我只是刚好就想到说，哎，会不会有透过这种方式啦，就是既然学生要入学要有一些特色，那何不让这些偏乡的这些学生他可以做一些帮助他们故乡的一些这种地方创生的一些动作，然后发扬自己的，然后顺便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呢，然后把它带入到他们的这个申请的材料里面。
这个其实也是我常在讲的，就是很多偏乡的学校，那真的就是学生一进到校门里面，然后校门就关起来，然后上国音数。你觉得这些偏乡的学校，他们上这么多的国音数设置，可以跟台北的这些大安区？对呀、啊，那我上那么多到底要干嘛？
你刚刚是不是讲到大安区？
对，对，所以其实这些学校的学生，他们有一个在地最好的资源。
对，
他们应该要把校门打开，带着这些学生出去，去看看旁边的红豆种些什么啊？为什么这些农人在这边呢、啊？那红豆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加工品啊？特别像是像现在有在吹什么产业六级这一种，产业六级就是你要去知道怎么生产，然后知道怎么加工，然后知道怎么行销。
对
对，像这些东西，其实学生都不知道，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我自己的故乡，
但
是
你住在万丹，
哎，对，产红豆，我都不太知道，就只知道红豆饼很好吃，就这样。这真的蛮，你知道，这是一个教育体制上面，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应该要去想看看，说你他有到底可怎么可以带给学生。可是我觉得老师他有第一个压力就是啊，我也不懂啊，所以我不懂我怎么样去带学生理解。可是这就是一个现在教育应该要做的转变，就是你应该要带着学生一起去探索，你探索的方式跟方法比学生好太多啦。你老师很知道怎么 Google， 你知道怎么样搜寻文献，你知道看拿到资料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阅读，哎，这些才是学生他面对未来的世界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啊。你不需要懂，你只需要把你吸收这些知识的方法，然后带着学生一起去学习，那学生就可以把这些 你刚刚讲的地方创生的这些议题，它某种程度都是在解决台湾的地方的最大的问题，比如说人口老化或者是少子化这些问题。
对，
那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是他学习的一个目标。嗯，那他的学习历程档案都来想说，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帮助地方，让他可以更蓬勃发展，可以让这些人可以回流，可以让我们在地的这些产物可以发展出去，可以行销出去。嗯，那这些就变成他的学习的，他可能要去学 YouTube， 他要学录 Podcast， 他要学怎么样行销才把这些弄出去，甚至我的中文要变成英文，这样才可以行销到全世界。那这些就变得非常丰富的学习历程档案了。
对
对，其实很多学校很多教授都很喜欢看这些东西的。
这样子就不用申请台湾的学校啦。我就听起来我觉得就可以去申请，哎、欸，我认真的、欸，我觉得这种去申请美国的那种至少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我觉得都
对，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从关心自己的生活环境开始，
对
对啊，从你说不定你隔壁你家门走出去，隔壁就是红豆厂，对不对？它田啊、然后厂啊或者什么都在。那其实很多人其实因为只是为了要念国英数，然后其实他根本就忽略了他周遭有什么样的东西。嗯，其实
的确是这样的。
对啊，嗯，就像我小时候，就比如说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就住在中立嘛，然后你现在也在住在中立嘛？
哎、我以为你是大安区出来的。
对，没有。然后只是后来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因为念书，然后但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哇，原来中立有工业区哎、欸，哇，中立工业区有这么多污染哎、欸，我们就讲到这个。对，所以其实后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工作之后，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哦，原来哇，天哪，我们原来是活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但是其实像这种东西，我们应该要让小孩子其实就可以知道说，他所接触到的环境，还有他的教育，其实要更有深度啦。
对，这其实就是你看很多的家长，他假日他带孩子出去，然后孩子会跟你讲说啊，来这里我们看这个风景区爬山好无聊哦，我来这边干嘛？我们去一个古迹的地方或者博物馆，啊，这边没什么好玩好无聊。可是我觉得家长如果让孩子觉得说，我是不是因为孩子觉得无聊，然后我就带他去游乐场，那其实那种观念就不一样了。嗯，你带他去这样会让他觉得无聊，那是不是你应该要让他说，那你要不要来看看说这边这个地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他的历史是什么。你看那些每次的这种说明牌啊，或那些我想几乎没有人在看的，没有人在阅读的。可是你家长如果今天说，哎、欸，我们可以来出个小活动哦，你来了解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存在，那为什么它会保留下来。其实光一两个问题，然后你让他去探索之后，然后说，哎，来，那个这个可以累积点数，然后这个点数可以换你，比如说可以待会我们去吃好吃的这样子。
对，
其实孩子他就会开始发挥他的观察力了。然后你还可以像我有在用一个软体，他会记录我孩子说你每天要有什么 reading 啊，要有什么学习啊，我就说好，这个可以算 reading， 这个可以算作业。对，那一开始他其实都是很不喜欢的，他就会觉得说，我干嘛看那些字
排斥啊？
对，我就跑掉了啊，或者什么。可是渐渐的，你一次两次试完之后，他会知道说，哦，原来这里面他其实有他有趣的地方。所以现在其实我孩子他很可以跟我们去一些看起来很无聊的那种街区啊，或者是很无聊的小公园啊，然后他都可以找到一些好玩的东西。
你上次跟我讲就是你最近在关注一个那个社团嘛，他是屏东的。
对
对，当然他因为你在来自屏东，所以特别关注到这个团体叫做创梦客嘛。
是 是，
对啊，他其实好像就是在做一些那个社区关怀，然后社区这个创生的这个东西嘛。只不过他是帮助这个高中生，
对，
然后来就是有点类似刚刚这样子的动作。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这种民间团体，我觉得是值得被鼓励啦。
是，
对，
他们是屏东在地的团体，可是他们做的范围其实是包含全台的。那你刚刚说的高中，他们我最近也发现他们就是慢慢有调整成像小学的资优班这一种， 带着他们去地区做一些探讨，所以他们其实最近小学每个礼拜哦都有做那种什么叫科学班，那他们科学班呢也探讨考古，也探讨、
啊、考古、哦、
对，
屏东有四百年的历史，
对对对，像他们最近很夯的就是胜利新村啊，胜利新村是以前的眷村，然后做一些重新修整之后，那现在那边非常的对非常的兴盛，吸引他们是现在一个屏东的亮点，所以他们就带着孩子去观察那一些胜利新村里面的屋子啊、屋瓦啊，或者是他们那些在地的历史啊、嗯、然后就让他们去探讨说、欸、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可以用， 我就知道最近他们就是办了一个活动，然后让孩子可以来胜利新村做，而且他们办活动就是以猫为主题，因为胜利新村很多猫、
啊、
很多流浪猫，然后他们就孩子他们那个科学班的孩子就变成是帮那些猫设定一个关卡，然后孩子来就可以闯关、嗯、然后闯关之后就会有贴纸、哦、然后贴纸就可以去换他们那边的、嗯、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小礼物啊，创生的礼品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探索，它不仅可以培养孩子，诶，我可以设关卡，诶，我设个关卡竟然人家会觉得好玩，诶、嗯嗯、我可以当关主，诶，甚至我可以从这些设关卡跟当关主的过程里面去学习胜利新村 这个地方，然后知道他现在的一些流行的东西，嗯，对啊，这些都是很棒的。
像这种概念，还有像这种，我是说方式啦、嗯，其实不只是在屏东可以用嘛，其实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场域啊。
其实台湾到处都是啊，
对，
就看你要不要。
我觉得其实这种团体，我觉得其实蛮值得鼓励的啦。然后，那如果说套用到高中生身上的话，嗯、其实也可以。就是说透过因为现在大学需要嘛，然后还有大学入学需要，然后还有再加上很多高中老师他们也做不来，嗯，你不可能叫高中老师然后带着他们去做一些地方创生，这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这种团体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值得鼓励啦，可以帮助学生更了解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些文化，还有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嗯，然后又可以帮助他入学，然后甚至可以对他们的这个就学的这些记录有一些帮助，是好事啦。
我也知道，其实像这样的团体齁，有时候其实他们在发展上面，因为他其实跟主流是有区隔的，
对，
主流就是还是看考试嘛。他们做的这一些，我也常跟有一些补习班啊聊到这一种，然后补习班说啊，这个有啦，我们有在做，就暑假做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为什么这个不能变成你学期里面做的主轴？你反正学期里面你就是要重视学科，然后把考试考好，然后暑假有空闲的时候才来做这一些。我觉得这其实是有点可能过去的文化遗留下来的。
我相信啊，这有点难啊，对，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因为这个不是主轴嘛，嗯，然后要不然就是家长可能觉得，我自己带小孩去看一看就好啦，嗯，
对，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确实你刚刚讲对了。
可是你想想看哦。带小孩子去看一看，小孩子给你有什么反应啊？这里好无聊哦，我们去一个可以吃冰的地方吧，这样子。对啊，你自己带跟这样的一个团体带，是真的不太一样的，
深度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毕竟专业的还是要交给专业来做嘛。
对，
这个还确实是
我最近的确有遇到这样的家长，他听了我的演讲之后，然后就跟我讲说，我们其实很赞同你的理念，也很希望孩子可以做这些探讨，但是学校也不教，也找不到其他的地方可以、补习班也没有，那我不知道哪边可以找，然后跟他讲了几个团体，他说啊，那个在台北，我们没办法去。
确实，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像创梦课，如果真的可以进来，那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就是专做这一块。那我们吸引到的家长，就是说，哎，我们真的考试，那就只是一个门槛。我们当然不会放弃考试，但是我们会把孩子他真正有兴趣的给发展到最好，然后连接到这些考试的门槛里面，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今天呢
又聊太多了。
不会，我觉得跟那个志峰永远聊天都会有很多的火花。嗯，对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聊完。
哎，对
对，但是我觉得啦，不管教育怎么改啦，我觉得真正需要改变的是 就是我们人的思考，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既有的文化的背景啦，不然制度再怎么改，再怎么变得更先进，我们再怎么去模仿美国的制度，其实都没有用，
对，
这样反而最后还是把压力加诸到我们的小孩身上嘛。
是是是，
对。那我们今天哇真的非常开心，峰哥来我们这边聊了这么多，今天非常的深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邀请你来哦。
没问题，很开心，谢谢谢谢。
好，谢谢今天峰哥，谢谢。
好，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或各大收听平台帮我订阅分享留言，有任何问题或想知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来找我讨论哦。